各位朋友晚安啊，在此向大家问好。我今天比较忙，所以上来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了。那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进度，今天上灵魂永生的第二堂课。我会先从灵魂永生的序开始哈，今天还是在讲序哈，真的序。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上课的时间哦，大概是一个小时30分钟左右。有一些朋友是在反映这个时间哦蛮长的，而且有的时候听到一半做别的事情去了，回来以后又要从头来哦。他希望我研究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那我想了一下呢，我觉得是有一个方法，或许大家可以看看这样方不方便齁。也就是上课的时间还是一样的，就是连续的上了一个小时20分钟30分钟左右。但是呢我会每30分钟停一下齁，然后呢把它转成单独的档案。换言之，就是如果是一个小时30分钟的课程的话，就是有一个小时30分钟的课程在那边是完整的。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时间不是很够的时候，你可以敲下头的这一个小时30分钟剪下来的三段，也就是说有全部的但是也有分段的。好，那全部的跟分段的话呢，我会专门放在于灵魂永生的那个栏位上。所以如果你想要只听30分钟然后呢有时间再听第二个30分钟的话，那么你就到download 里面的灵魂永生的那个项目下去齁，然后你就去点分段的，也就是比较短的那个三段的其中的一段来听。那通常的话呢，我想也不一定是要30分钟30分钟30分钟这样剪啦，或许就是比如说问答，好，那么就问答是一个单元嘛，那上课又是另外一个单元，好，那就是把它分开来，好，上课把它分为两段，那么问答分为一段。那么有些人呢不喜欢听问答的话，你就直接听上课的内容就好了。好，那看看今天的这个情况怎样，好，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再跟我反映一下。然后总而言之呢，我们都在摸索，那不晓得目前的这种作业方式齁，我相信到后来的话是应该会比甚至会比你在 YouTube 上要方便啦啊，因为呢你可以全部都 download 下来，你可以直接就放在你的iPhone 上面或者是 iPad 上面。那你有时候就是听多少算多少齁，那或者是说根本也不用开电脑，你就直接在手机上放着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个看看把它剪成三段的想法齁大家觉得怎么样齁，再请大家跟我讲一下。好，那我们先回答网络上朋友的一些问题齁。那这里有一个也是老师齁，他也是个諮商师。那他问我的问题，我是跟他讲其实我懂得也不是那么多啦齁。那我也只能是根据我的热情，然后提供一些局外人的一些看法。那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呢，茶叔好，最近陆续在听茶叔的创造性系列，想请教茶叔一件困扰我很久的事情。我妈妈患有失调十几年了，这个失节失调大概是幻听或者是怎样吧，他属于那一类的。然后呢他说在此之前他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国小老师，那我已经陪伴他十多年了，那么随着年纪的过去，彼此也都有了年纪了，那我也开始感觉到疲累，想请教茶书的事，我要如何知道此经验想带给我的主要课题是什么。好，那他自己跟自己回答是说问自己的心就好了嘛。好 ,OK, 其实对的啦齁。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我常常感觉到疲累，想开始创造自己的人生路程，但我看到他还是会有不舍，那因此心中常会有许多复杂的纠结情绪。虽然看了许多心理学的书，那上了不少的课，也受了諮商课程训练，也开始在辅导别人，那目前他辅导的人对他回应都不错，但自己这个结却解不开，那请教茶叔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指导。那我刚已经说过了，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像欧亚龙，如果你看他的书的话，他每一段时间他一定要去找别人来諮商自己的，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关系，因为你在局内，你是局中人的话，你通常是比较哪里看到自己的状况。好，我相信这不是只有你有这种情况啦，我相信任何人都有，包括我也是一样，别人看我的问题可能很清楚，我看我自己的问题可能不清楚，这是一定的，这没有关系。不过呢，我也不见得会知道怎么样来告诉你，那我只能根据我所了解的部分提供你做一些参考。他说呢，虽然换手机开创人生的路似乎是比较有开创或建设性的方向，但内心里面总是有一种心疼舍不得的感觉。年纪一大把了，看不到自己的孙子或过着焦虑不安的幻听的生活，这个是指他的妈妈了。好，那我们来看凭这个很短的几句话，那我们来想想看。我个人的想法，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那如果说你觉得可以用，你就采取用用看，那如果觉得说跟你的想法不一样，还是一样的，你就采取你的想法就好了。第一个想法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学多次元的这个心华，那么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只不过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笔尖，一个工具。一个笔尖，一个工具的意思是，我们是个肉体没有错，可是这个肉体呢，我们是我们的内在在操作的。好，就好像你在拿笔在写字一样，那么我们的内在拿我们的肉体来写他的心情故事，或者是他的人生经验，或他想表达的东西。好，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其实我们有四个身体嘛。第一个身体就是肉体，肉体一睡觉就马上变成星光体或灵体。好，那星光体跟灵体再继续旅行下去的话，可能变成心智体，那后来变成投射体。好，那当然你一定是有本体的。好，那假设说我们既然是这个肉体呢，它其实我们只是套在上面在使用它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要把它当作是它唯一的就是说我就是我。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你内心里面要不要先保持平静。好，我在以前的课程讲过很多次，我有一个朋友，他去参加美国一个有名的老师的课程啦，我也讲过了，讲也没关系哦。要参加拜伦凯蒂的课程，他跟我形容是这样形容，他说呢，他远远看到他哦，然后他就会觉得一种好像突然间整个内心都安静下来那种感觉。好，那我记得道瑞资料大概在112节吧，他也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假如说你的身心灵的概念很好，好，那在任何时候你都是非常非常镇定的，好，非常冷静的，知道自己是只是一个笔尖而已。那么如果你只是个笔尖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在设这个局面来让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困难，然后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冷静是最重要的。好，为什么冷静是最重要呢？因为当你冷静的话，你才能够开始进入思考，你才能开始跟你的内在联系。好，那等一下我会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这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在赛事的教导当中，一个最 重要的一个法门是什么呢？对不起，他说呢，如果你要跟你的内在接触，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你处在一种创作状态，或是艺术状态，或者是去寻找你的灵感。当你去寻找你的灵感或询问你的灵感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哈，你已经在用你的想象力，而利用想象力的话，你就能够跟内在沟通。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哈，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只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哈。因为我也讲过我自己的故事，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用我自己的想象力啊，或者是我的灵感，或者是看怎么样去改变，把这件事情改得更有创意。当你是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探索你自己的答案了。所以第一个是冷静，因为冷静你才能够开始思索。那第二个呢，就是探索，也就是说我开始去寻找我的答案。那这个朋友呢，他也在说，他说如果要问主要的课题是什么的话，那他自己也备注说，那就问自己的心就好了嘛。好，是这样没有错啦，真的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我是想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按照赛斯的教导，或者是很多其他身心灵的教导，或您那个叫道瑞资料的教导，好，我刚提到道瑞资料的112节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他有提到一个点，就是说一个对身心灵了解很深的人，就算他今天呢走到人群里头，他埋名隐姓，可是他经过的地方呢，只要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人，甚至没有说话，他们的气场或他们的那个安静的感觉立刻就会被带上。就像我刚提到那个拜伦凯蒂的那个例子，我这个朋友那个时候去参加拜伦凯蒂的工作坊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非常难过忧郁的状态，或者是恐慌的状态。那我想他这种说法或许是他的心境，但是也有可能，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物质场是粒子场嘛，那在上头是以太场，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处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状态的话，他会很直接的带给一个周遭人的平静。好，比如说一个公司发生的紧急事件，或者是令人恐慌的事情，如果老板进来了，他非常淡定，好，然后呢他处事的方式是非常的冷静，而且根本没有任何慌张的话，几句话就立刻可以让整个公司的那个慌张整个平息下来。我看过很多大公司的老板在处理事情大概都有这样的特质啦。那我刚提到那个道瑞资料，他也提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在家里头，那你是父母亲，好，那碰到一件甚至是很严重紧急的事情的话，如果父母亲的态度是很平稳的话，那很快的齁，你周边的人，你的孩子或你的家庭的成员，很快的就会带来他们的一股平静的力量。好，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是不太想谈啦，但是呢就好像我们的团体当中呢，最近有这些没有 YouTube 的现象，那一开始的话大家也是非常恐慌嘛。好，但是我们的那个平静的态度，或者是说就是接受的那种方式的话，其实立刻的就会让整个团体呢，它会马上平下来，或者是马上不觉得真的有一个什么泰山压顶那种现象。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我有提到，我说呢那个奇异的，就是那个杰瑞米博士，他提到那个因为我的国语不是很标准了，祈祷的祈了，奇异的那个巫师，他来的时候当他的心没有办法平静，他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可是一个人的平静可以立刻去带给所有的气场变成平静，然后呢道场会在这个地方会产生。那 回过头来看，就是说你陪妈妈十几年，你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那我是非常的佩服你了。那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也会为你会觉得非常感动。但是你在陪他的时候，我要问的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平静下来？假如说你今天把它当局外的事情来看，因为我刚提到你在局内的话，你就无法看清楚你的事情，不管你有多有智慧，如果你在局内的话，那么你就会因为这个局内的情况而非常的慌张。可是如果你今天跳到局外以后，你就发现，诶，我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然后呢，当我的平静真的能够在内心里面起作用的时候，你就立刻可以带给你妈妈的平静，或者是整个家庭的平静。我经常用一个例子来比喻啦，就是说一个家庭，我们既然说是它是一个完形或者是前徙的概念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大家的一种能量状态，它其实是互相影响的。那互相影响的意思就是好像有一条绳子，把家里的所有的人全部都绑住了。好，这个绳子呢可能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难过或者是无法处理的事情。好，突然间有一个人哈哈大笑松绑了，那绑在一起的绳子不就松掉了吗？好，那我是希望说你不要觉得这事情是不重要，而这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经过的很多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也常常碰到家庭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当我内心里面是小而化之，平静的或者是很淡然去处置它的时候，不但在智慧上你会取得更多的信息，这是一定的。但是即便不谈这个部分，就单单谈你给周边的人带来的那个力量、勇气或者是信心、它会是非常大的。那我公司呢有一个犹太人、那他也是高学历的职员，那也非常非常的优秀、可是呢这个人就是非常紧张。那紧张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买了车子，那我请他用我的车子把我载去车厂去拿车，他一上车就先把我的车门拉断了。总而言之，他的事情是我们公司人大家都知道，那种紧张到大手大脚这样子。那每一次我们去参展回来，只要他碰过的东西大概都会坏掉了，甚至有的时候很难再弄上去。像我们参展的话，通常会有一种参展专用的那个塑胶箱子，那箱子都有钥匙嘛，其实那个东西其实轻轻一碰它就卡进去了。可是呢我们这位大哥呢，他每次，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怕他碰东西，因为他人真的非常好，那长得又帅，然后学历又好，伯克莱大学毕业的。可是呢他就是很紧张，那一紧张的话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常常我会跟他讲比如说一个东西做不来或做不好，我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静下来，然后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当我们一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去研究这个问题，很快我们就发现怎么做是可以的，就不要急了。好，那一样的，我刚讲的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觉得妈妈是幻听或者是知觉失调、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已经先定他罪了，我们觉得他是不良品或者他是不好的。可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妈妈就是因为他几十年来都是知书达理的老师，那知书达理的老师，就好像我们在上一堂课提到那个高中老师一样，他说我很难说服我自己说完美是没有必要的。好，所以我们既然当老师，我们就觉得好像要把任何事情做到最好最完美，然后这样才能够达到那个知书达理嘛。那既然你妈妈是知书达理的，而且是几十年的老师的话，她在很长时间她已经抑压了很多她无法处理的那些能量状态。那我之前有解释过，就是其实能量等于什么？ 等于动量嘛，等于行动力。那行动力阻止了，因为要知书达理，为了不有很多东西，他就尽量忍，尽量忍。忍到后来的时候呢，变成他的行动力受阻。那行动力受阻的话，能量受阻，能量受阻以后，他的意识形态受阻。那意识的来源受阻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定焦在现有的这个现实世界上面。那这里有一个比方哈，给你做参考。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用收音机 的方式来比喻好了，假设了哈，你转到1300，好，在我们洛杉矶了，我们可以听到丁山老师的节目嘛，好，那如果我们转到13012，那我们就变成杂音嘛。可是我们转到1309的话，我们可能听到别人的电台。好，那因为妈妈呢，她有可能是内心的恐惧，或者是能量的阻塞过度严重，也就是说那种完美主义过强的话，知书达理，为了要把事情做得更好啊，为了任何事情尽量忍耐忍耐，所以很多她内在想要她做的，或者是她有意愿想去完成的，她都没有去做。那我刚刚形容过了，如果说我们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笔尖的话，那这个笔呢就一直都写不出来。那因为恐惧的关系，因为自己的没有办法让自己顺其所言或顺其所行，也就是行动力失去出口的话，那么他的电台有可能从1300转到1309，所以他听到的是别的电台或别人的一个别的实相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们学过赛斯资料，我们知道哈，既然这个世界是有各种不同的频谱，就像洋葱一样，一片又一片，一片又一片的，好，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我说的实相不是你看到的那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根本就跟其他人的世界不一样了。好，那也可以到别人的实相去，也就是说电信实相，或者是其他不在物质世界，不在物质频率之下的世界，好，那个这个都可以的。好，所以赛斯有一节是专门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精神失常它是真的精神失常吗？其实不是，是因为它对焦的方式不是对在地球这个焦点。所以当我们觉得对方是幻听的话，其实他对他来讲，他不觉得自己是幻听，他明明是有听到。那为什么他的听到的东西跟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了？那这里我就要回过头来问你了哈。我们现在在上灵魂永生，对不对？那有人看到赛斯吗？没有，对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幻听，所有人都是幻觉吗？也不是啊，因为事实上赛斯能够传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料，而且赛斯的资料基本上来讲的话哈，我想比任何最有知识的人能够传达出来的信息都还要更深入更准确。所以因此那个对焦假如说这样讲，针对焦到赛斯，而他所传的资料是这么样的优秀，那你妈妈对焦当然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他并不是对焦到其他的次元，好，或者是其他的实相，他可能自己创造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实相，然后因为安全感的关系，他不敢接触这个世界，所以不小心常常滑入到我们说的那个其他次元，或者是他自己创造的。好，因为这里头你要去看早期课有提到那个主要建构跟次要建构了。好，他可能自己建构了另外一个实相，是跟任何人不同的，是自己私密的空间，是有可能的。好，假如说他的溢压过度的大，那也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好，那我现在是就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你妈妈真的有幻听吗？不是，是她现在的对焦方式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听不到她看到的或听到的声音，不表示她没有看到或没有听到。那她看到或她听到不表示她是失常的，只表示她的频道是走到别的地方去了。好，那他走到别的地方去的话，哈，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看。假如说你一开始就是根据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站在一个其他 窥视局面里面的人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像我是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就不会慌张，我也不会难过。然后因为你慌张你难过，你的表情跟你的肢体语言所表现出来的话，你会觉得说，哦，他是有问题的，他是病的，他是糟糕的。那么你妈妈看在心里面，他会觉得没有一个人真的了解他，没有一个人真的懂他，而且大家都不相信他。那假设是你今天是你私交的话，你会怎样？如果你今天是你的直接私交，你对焦的点不一样的话，你一定是非常渴望有一个人能够真的了解你。假如说真啦，假如说真今天不是有罗来讲的话，那么又有其他人会笑他说你精神病，你今天碰到一个鬼了，你对焦的是对一个鬼，那他又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他真的看到真的听到，或者是真的接触到信息，那要怎么办呢？那么对真来讲他就是一个精神病患了。好，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从几个角度去处理。第一个角度就是无论如何去相信你的妈妈，好，去先相信你的妈妈，因为那个不是问题，而是他的对焦出问题而已。那当然你说对焦出问题也是问题啊，是对焦出问题也是问题，可是对焦是问题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他的焦点而已。就好像如果说你今天碰到一个色盲的人，好，那么你努力的要告诉他这是红色，那他 不知道，那么他努力的希望告诉你他所看到的颜色，可是你明明看到的是不同。好，假设这样讲好了，他用一种方式来形容红色，可是你明明看他是红色，那他怎么跟你讲你都不相信，他也会很挫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连他自己最亲爱 最宝贵而且是从他的肚子里面长出来的肉的这个孩子都不相信他讲的话，那可是他真的看到他真的听到怎么办呢？是不是？那他又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当然我不知道你妈妈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只是根据你在信上所描述的是他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老师嘛。那一个知书达理的老师当然是非常非常介意，我今天讲的是我今天当老师我讲的话既然没有人相信，既然没有人懂我，而且我真的看到我真的听到。那在我们同学当中也有一个朋友的先生呢，他也经常会有这种现象，然后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说，他是因为恐惧所以才私交嘛，因为恐惧他可能创造另外一个世界可以让自己躲在那边，这是一个嘛。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恐惧的关系，或者是他能量堵了太久的关系，所以他对的焦点呢，他没有移过来。我们每一天都在对不同的焦点，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你在晚上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跟别人讲你要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经常有朋友跟我讲说，我昨天晚上碰到一只大蛇哦。好，那如果你知道他是在讲梦境的话，那么你会因为我们都有梦境，说我们理解那个东西是假的，你看到的是假的，你只能是这样。可是我们各自都有一个群体的条件，就是我知道那是假的，他也认为那是假的，所以没有问题，因为他回来了，对吗？他的焦点从梦境回来了，所以他知道那个是梦境。可是你妈妈不知道，因为你妈妈是不在梦境里面，可是他听到看到，那么换言之就是他的意识移到其他的层面嘛。那既然意识移到其他层面，只要移回来就好，那为什么他移不回来呢？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他移不回来？移不回来的是他从他的家人朋友或任何人都会认为说你就精神病了，好，那可是他真的有听到，所以他无法抽身，你知道吗？好，那我个人是觉得啦，假设用一个电台频率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听1300，然后呢我结果转到1309，假设这样讲好了，其实我比较建议的是说你让他把1309先听清楚，听清楚你也相信是1309，那你也相信是有这个频道，让他把这个描述清楚，然后你再慢慢叫他。因为你既然能够把另外一个台听清楚的话，就表示是有那个台存在。好，那么你可以 比较容易的调到1300，因为你知道哦，那个是另外一个台，所以你又转回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很多身心灵的教导也在讲哈，你在那个实相不要处在一个中介值啦，就是又不是1300，又不是1309，你是处在一个又碰不到1309，又不碰到1300，所以你看到东西通常是由于自己的恐惧然后自己再去形成的。假设他真的能够听到1309也 OK， 因为这样的话他反而容易回到1300、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假如你相信他是1309，而且你甚至可以就是这边跟他回应的话，那么他要回来1300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他是跨到另外一个次元。那么假设说你提供了一份了解关心，而且真的给他的一些鼓励的话，说真的，这个听到1309的这件事情一定是坏事吗？也不见得哦。好，假如他不是由恐惧所产生出来的话，那么你也可以从这1309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不就我们一直希望探讨的吗？我们希望看到别的实相的信息啊。好，那我们也可以透过他能够跟1309接通，然后用1309看可不可以传递什么信息回来，这是很 OK 的啊，说不定是第二个真萝卜汁也说不定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他是恐惧产生的，换言之就是他根本就只是因为自己的恐惧去投射出来的另外一个实相，那也没关系，因为当他得到了了解谅解信任之后，他反而会去看看这1309的东西是什么。当他看清楚，不是不敢看，或者是觉得都会被人家骂或不敢讲的话，他反而有机会去把它看清楚，因为看清楚以后他就可以进入他自己的思维。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提供你参考，就是说他是妈妈，你要的不是要陪伴他，你要的是要信任他。好，我们在上一堂课讲过嘛，假如你能够真的不要怀疑，只要是不怀疑的话，塞斯的那封信是提到说，你们的问题是因为你的怀疑所产生出来的，当怀疑没有的时候，你就非常容易跟你的内在接触，一旦跟你的内在接触，那么你的内在自然而然会把你从1309带回来。好，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睡觉，我们每天都到其他的次元去，那么我们的内在很容易把我们带回来。我们每天都在失焦，我们每天都在幻听，好，每天都在幻看，因为我们在看不同的世界，也在听不同的声音。可是那有关系吗？假如我们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我每天做梦都会幻听啊，我每天做梦都会幻看啊，那所以对我来讲，我知道那个没有关系，所以我很快就回来了。那你妈妈的情况会不会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呢？就是啊，就没有关系啊，啊，反正很有趣耶，那叫他多描述一点啦、啊。好，那可能你在听他描述的时候，不要产生一种状况，就是我根本认为你是精神病，或者哎呀你越来越严重。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真正的问题是他怕别人看他不起，他看别人怀疑他，所以因此他产生问题，所以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那你用陪伴他的话，你只是把你的时间跟他扯在一起。当然我相信这个问题你自己应该也思索过不晓得多少千万种方法、哦、并不是没有方法、哦、比如说你可以看看网络上看看有没有类似这种幻听的人，让他们在一起、哦、那他们可以互相倾诉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哦、这是一个。第二个，找看护来，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士来治疗他，我想这也是一种方法之一啊。哦、那第三个就是你陪伴他，但是呢你找一个可以在家里工作的事情，像我们洛杉矶现在呢所有的人都在家里工作嘛，那在家里工作的话不就不是不能陪妈妈啦。像我的媳妇、哦、我儿子的太太、哦、她一直几年都是在家里做事情的、啊、那你不要觉得说在家做事就不是高收入的，不见得哦。好，因为她的收入也蛮高的，可是她在家里做事，好，那她可以自己照顾孩子，也可以照顾他的妈妈。所以你在照顾你的妈妈的时候，难道就一定不能找一个在这个可以做的工作吗？好，那就像你说你现在是个谘商师嘛，那既然是谘商师的话，那么你可以网络上或者是说电话上谘商，或者是你就干脆叫 对方到你家里来做，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到的啊。那你的问题是说，那这些经验到底要带给我什么课题？那单单这样的一个问法哈，你已经失去了你对自己的信任了。好，因为你在怀疑哈，你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要找问题。但是会不会你是没有问题的呢？如果你觉得你是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的答案很快就会浮现。好，因为当怀疑不在的时候，内在信息一定会进来。好，当怀疑不在的话，那么内在信息一定是会进来的。当内在信息进来的话，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我觉得当然，如果说以赛斯的角度来探讨的话，他会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探讨。那第一个角度就是，在赛斯书当中有一个例子，他是说呢，当时他的女儿呢，好像是残废吧，好，不是那么肢体那么好，所以他爸爸牺牲了再去找配偶的这个机会，是照顾他女儿。结果呢，他女儿慢慢长大，身体慢慢恢复以后，既然跟他的男朋友结婚走掉了，所以他爸爸是非常的难过。到第二辈子的时候，是缓过头来哈，变成他的女儿回过头来哈，要变成他爸爸那个角色来照顾他。当然，赛斯一直提到说，这不是所谓的因果或者是报，这个就是什么处罚，而事实上是互相的协习，我们互相在协另外一边哈，这是一种可能性啦哈，就是说，可能当时他照顾你，那么你这辈子重新照顾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只要接受就 OK 了。因为当你是个笔尖，那么你想写个字，那么字写下来就 OK 了啊。如果你内心里面的对他的那种厌对，或者是说，我当然不能说你有厌对了哈，只是说我从你的字里行间看到，到后来会变成一种疲累了哈。那疲累不一定是厌对，可是疲累是已经很烦了哈。那我知道久病无孝子，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话，没有错啊。当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觉得哇，好辛苦哦，我好辛苦哦，哦，那我看有没有办法，有另外一种局面来创作。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说，你要不要先接受？好，因为接受就是一种肯定。好，你只要接受现状的话，这是学习班上面所提到的，赛斯非常直接的讲哈，尤其赛斯花了大概两三节的课程，在个人实相本质最后的结语，他就在谈肯定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假如说你接受你妈妈，好，你不要认为说她是问题，而认为说你跟她之间呢，你先体验到你去照顾她，然后呢，这事情结了。那最重要的是，你在照顾她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是不是真的平静下来了？是不是真的如湖水？因为湖水不晓得平不平哦，就好像很平的水哈，这样的平下来，然后呢，给他资源，给他爱，给他对他的了解，然后去倾听他说什么，然后不要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假如你认为他是个精神病患，然后你必须要照顾他，那么你就只有照顾他，因为那是你的信念跟你的情绪所造成的。好，你认为他是精神病患，你认为他是烫手山芋，你认为你的这一辈子就埋在他的手上。那如果这是你的情绪的话，那么情绪就是我们说的EE单位，也就是emotional energy。那么 emotional energy 是放在外面的实境，所以这个是无解的。也就是说，你的信念跟你的感情直接创造外面的实境。那么假设我先接受他的话，甚至爱他的话，甚至完完全全觉得说，我不，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爱你妈妈，而是说你在照顾他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啊，我必须要照顾他啊，他是生病者。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另类的思考方式，是说，好，我用个半开玩笑，你也不要你也不要生气哈，原谅我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常常就是蛮各方向的去讨论的哈。假设说你把它当作你的自然团呢，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其他实相啊，他可以进入其他实相啊。那么你在諮商的时候，你就说，妈妈，你在那个实相你很厉害哈，你可以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好。你把他对其他实相看到东西的恐惧变成其他实相去攫取资料的话， 那么它就不但不会是你的绊脚石，而反而是你的助力了啊，因为它的确是可以看到其他实相的东西哈、啊。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对所有的灵或者是说看不见的东西，你都把它当作阿飘，当作是鬼，当作是魔鬼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你的世界里面你当然是看不到上一层的，但是如果你看到的话，你会非常的恐慌，非常恐惧。可是相反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觉得说、啊、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太好了、哦、我正想说能够有个机会能够跟上面的灵接触，那么上面的灵呢，你看他本来是个穷凶恶极的这个魔鬼或者是鬼，怎么都变成天使了？好，因为对方好或不好，是我们去形塑他的形象的啦。好，那一样的，你妈妈去形塑其他实相，因为你这里都没有谈的，所以我只是用我的猜想。如果他都在跟你讲说，哦，那个楼上有蛇哦，哦，这个地方有怎样哦，哦，那个有人在害我。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么是他的确有感觉到或是看到或预测到，可是因为他的恐惧，他的诠释方式把任何的信息都解释成那个是灵是恶魔。就好像我们在台湾，我年轻的时候了，我们绝对不敢去玩碟仙。我知道那个时候连印刷厂都有印一些碟仙的那些图版啊或之类的，让大家去玩，可是我们不敢玩。为什么不敢玩？因为我觉得说听人家讲玩碟仙哦会死掉，或玩碟仙会被拉走，或玩碟仙会有不好的命运，会要补偿或之类的。那这个是我们的概念啊。那我们的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会有那种类似的经验会体验到。那可是到了美国以后，看到真罗伯兹都用碟仙在上在街上那个赛斯，那我们也真的得到了赛斯非常好的资料。所以很多很多我这边的同学都问我说，哎呀茶叔啊，我们是不是要来玩碟仙啊，好，我们是不是多买几个我们大家各自来玩玩看啊，看谁能够先进去。那据我所知啊，我在很多年前啊，在十几年前吧，有一次跟嘉珍老师去台中的一个地方，应该是庐山吧，我们在一个旅馆里面，那晚上我们就在玩碟仙啊，不是碟仙啊，灵印盘啊，玩得不亦乐乎啊。那也没出什么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个部分的想法已经改变掉了，所以不会变成是一个我们的负担了。所以基本上假如说我们的世界是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的话，那么这个 own reality 的话，你替你妈妈创造什么样的实相，你创造什么样的妈妈，或者是说这个妈妈所看到的东西也是她自己用她的恐惧去创造出来的。如果你给她信心，给她安心，给她支持的话，那么她看到的东西自然不是那个东西啊，她必然会转化的。好，就是拜伦凯蒂在她的故事里面，她先讲一个故事。她说呢，她本来是在精神病患医院嘛，那她睡觉的时候晚上都是整枪的。他说呢，有一次呢，我不晓得这是他形容的故事还是他真正经验的故事哈。他说因为他是住在我们这边离我们洛杉矶大概100英里的一个叫做 Busto 这个地方，如果住在加州的人都知道哈， Busto 这个地方呢是鸟不生蛋的，就是非常小的 town 啦，而且非常炎热，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商业行为，可是周边都是荒凉到不行的这个沙漠。他说呢，他有一次难过在沙漠上行走，那很难过嘛，就狂奔，突然间他看到仙人掌下面有一条响尾蛇，哇，他不敢动，他就定在那边。可是问题是我刚讲过了嘛，哈 Busto 这个城市非常非常非常的炎热哈。我们如果经过 Busto 或者是 Busto 旁边的一个城市，它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温度计，通常温度都是在120几度110几度摄氏华氏度的，也就是大概是40几度50度了。那在这么炎热的 天气之下，太阳这样晒，它如果定在那边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它也会脱水而死，或者是会昏倒的。所以当坚持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我不移动我也会死，我一移动有可能他会咬我，但是没办法啊，所以他就再仔细的再把它看清楚，结果发现哦，原来是一条绳子，所以他狂笑。然后因为这个故事，他所经历的这个事情，所以他才告诉自己说，我所看到的是一条绳子，可是呢，我几乎因为这条绳子丧失了我的生命，是因为我恐惧，我以为它是一条蛇，所以因此我不敢动。那难道我的人生故事不是这样吗？我一直觉得这些都是危险，这些都是危险。那赛斯的信提到，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你们的怀疑所产生出来的。好，那既然是因为怀疑所产生出来的话，只要你有信，给信心，给支持，或者是根本就相信他讲的是真的，那事实上他讲的真的是真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过我们是不同次元的嘛，那我们睡觉都会在其他的地方幻听 幻看嘛，我们是幻觉嘛，我们都有的，而只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是假的，那现在是你妈妈以为那个是真的。好，那他的确是真的，只是他没有办法回到现实的世界。换言之，这种状况就有一点像你转收音机，然后转到另外一台，可是你转不回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没有办法定回原来的位置。那为什么定不回来原来的位置？恐惧啊。那他内心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你必须要深入去了解。那了解的方式一定必须要先从支持他，了解他，而且真正相信他啊，不要把他当作是病患。好，既然你是个諮商师的话，你应该知道其实同理，在不在同理的情况之下，你根本进入不了别人的内心世界里面的，你无法进入的。只有他当他跟你是有友谊有连结，或者是他觉得你可信任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事情才有解嘛。好，不管你是叙述治疗法也好，或者任何其他治疗法也好，他讲的都是这个东西啊。好，你不断的让他把他内心的事情用他的方式叙述给你听，你才会知道说他现在卡到的点到底是在哪里，是什么东西造成他真正的问题。好，那我今天林林总总讲蛮多的，好，那我再归纳一下好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必须要从你自己的先冷静开始，就好像那个巫师在起疑一样。好，我相信不是只有这个妈妈这种事件而已，而是所有的事件都是一样。当事情所有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你就先冷静下来，因为如果你不冷静，就会像我那个大傻哥啊，我们叫他大傻哥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好，他碰到的事情就会碰坏，好，因为他没有办法冷静。可是如果冷静的话，其实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解决的。我这个傻大哥啦，我这个傻大哥很厉害的哦。我跟他在一起将近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可以在二十几年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件发生的事情，他都可以如数家珍数给你看哦。然后假如说你问他，诶，美国哪个时期有哪一首歌，那是谁唱的，或者是发生什么事，他真的就像一本百科全书，他可以立刻讲给你听。所以他的智力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哦，是不可能上伯克莱大学的啦，哦，因为伯克莱大学算是美国的名校嘛，哦，算是伯克莱大学名校毕业的，哦，所以心智是没有问题，恐惧是出问题，恐惧就是怀疑产生的。那你妈妈的情况的话，她必然是从恐惧产生问题的，因为一个要知书达理的人必然是非常完美主义的人，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的话， 那必然是对任何事情他都非常戒慎恐惧的。好，那么恐惧的话呢，当他听到别的声音，他又觉得那是真的，那又发现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他就脱不了身了。但是如果你去听他的话，然后告诉他其实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听得到的，好，只是我们在次元不同，就像收音机电台一样。那事实上我们真的也不过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笔尖，只是我们的对焦点是在物质世界而已。好， 赛斯在看我们，或者是道瑞在看我们，他们常常在讲说，我要对你们的身体是很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身体像个流动的液体一样的。好，那我们说你才怪嘞，你们才是阿飘，不对吗？我们觉得你是阿飘。我到迪士尼乐园参加，去看那个鬼屋的话，那个鬼屋都是阿飘啊，他飘来飘去的啊，根本没有身体，怎么说我们身体是阿飘，那么他们是实体呢？好，但这个东西的话，就提供你做参考。那我说30分钟要停止，那今天因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既然时间超过了，好，那这位好朋友，我衷心祝福你，好，那请你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请你先支持你妈妈，然后呢，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创造力，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有创造力的，那就先接受它，然后在这个状况之下看你怎么去突破。就好像我现在没有办法在 YouTube 上课，那我的创造力就是我看可不可以用录音，那用录音的话我就开始想说，可不可以加别人的声音进来，然后我现在今天在想说可不可以把它切断，好之类的，都是我们在创造啊。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不晓得你的内在是怎么指引你的，没有人知道，可是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相信他，你会发现那是一种恩宠。好，我想我今天回答到这里，那我也就先告一个段落。好，谢谢你。那我刚提过了，好，我不是正式的諮商师，所以呢，我所提供给你的意见呢，只供参考啊。那我甚至也不是一个懂很多的人，那我只能根据我的热情提供我自己的看法，那你就参考看看吧。好，谢谢你。那么再来的话呢，因为还有第二个问题，按照今天的这个进度，我想我们的刘永生或许会需要 postpone 一次，看看吧。这个一个朋友也是好朋友，那他有提两个问题啦。那一个就是说谈到愤怒的那个问题，他说呢，查老师，我记得前一阵子你在 YouTube 上提到愤怒，那愤怒是对成为自己深切渴望啊，大概他的意思是我有这样的说法啦，他说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感，那他是说我怎么样要怎么能够用愤怒来帮助我自己完成的自己呢？我想听听你的见解。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就是说愤怒的意思，你对一件事情的话，愤怒的意思是什么？愤怒的意思是违反你的心意你才会愤怒嘛，对不对？那违反你的心意，那你的心意是什么？那你的心意是你自我的或者是自我控制的心意，还是你的内在希望你完成的事情？就是看那个愤怒是什么，因为愤怒跟你的渴望一定有关嘛。你渴望用这种方式表达，或者是你渴望用这种方式做，那么如果这个愤怒本身那个渴望呢，如果是属于内在的话，那么你在愤怒的同时，你一定会有相对的提供的一些方法。那一样的情况，在愤怒的背后，你还是必须要先冷静，先放松，所以你才可以进入思考啊。如果你纯粹是愤怒的话，你的脑袋里面就根本没有办法容任何的空间啊，你只是觉得他不对，就这样子而已啊。那你今天要不要回过头来，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愤怒的时候，你先看看你的渴望是什么，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脾气，那你从这个观察自己的这个需要当中呢，你去看看你有一定要需要从他的身上得到，还是你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你能够伸展出去，或者是满足你的需要。好，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去看吧。因为我们今天的课程好像回答问题太长了齁，那已经快要一个钟头了。我想我能够提供的给你的意见就是，你愤怒 OK， 好，但是尽可能不要对 不要伤害到别人啦、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愤怒的时候，啊，你觉得你自己很有力量，那也很爽，啊，就骂人或怎么样，很爽，这 OK 的啦，哈、啊。不过呢，这个过了之后呢，好、啊，愤怒跟啊委屈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是一样的结果的，好、啊。只有在这个当中，你可以回头变成你不是一个自动反应，而是你去观察你的愤怒，去觉察你的愤怒。我相信在整套赛斯书当中，他都一直在提醒你，你怎么样从愤怒的情绪当中回过头来看你那个愤怒的情绪是什么。当你回过头来看看你的愤怒情绪的时候，你就从一个自动反应的一种被自己的情绪推着走的部分呢，回过头来去觉察它。当你觉察的时候，你当然在觉察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有新的答案跟新的想法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说，因为你所提到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课程哦，我也不知道是哪一节，因为天天都在上课嘛哈。那你可能还必须要讲清楚一点哈。他说要怎么样用愤怒的力量帮助自己完成了自己。简单的讲就是你要觉察自己啊，除了愤怒之外，你去觉察，好，你去觉察看看，你从他身上你依赖了些什么，渴望了些什么，而这个部分有没有代用品。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今天希望一个母鸡生一颗蛋给你，好，那你每一天都给你，今天既然没有给你一颗鸡蛋了，那你就是很生气，这母鸡要干什么用的啊，那养你做什么用的。但是生育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要注意，可能母鸡它有一段时间是会不生蛋的，因为它要调整一下，那这个时候你到外面去买鸡蛋就好了。然后呢，你顺便可能去网上查一下说，哎呀，这个母鸡啊，它如果它没有生蛋的话，要给它补什么东西啊，补充它的某些钙质啊，或怎么样，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会很快就继续生蛋了。所以你要它生蛋，每天给你一颗蛋，那么他今天没有给你蛋，你可以从别的地方去买蛋。然后呢，他没有给你生蛋是什么原因，你觉察到了，所以你给他补充他所要的东西，所以他就继续在生蛋了。好，那所以这个好像是在小朋友在讲小朋友的话，啊，你也不要介意，啊，我有的时候就是很随性的几个例子来讲，但是我个人的结论是说，比较重要的是当你愤怒的时候，去看看这个愤怒带给你什么创造性，然后是不是从情绪当中能够抽身出来。好，当然你继续愤怒没有关系，但是从自动反应当中去看看，去觉察你内心的渴望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愤怒一定可以让你强烈的看到你失去了什么，或者是你渴望得到什么。你为什么愤怒，是因为你失去什么吗？好，比如这样讲好了，为什么人家要听我们的 YouTube？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啊。好，他一定是觉得，如果这个人存在或这个网站存在的话，会影响他的其他的事情嘛？也许是财务，也许是其他的部分，我们不晓得。好，但是你愤怒当然没有用嘛，因为事实上，他有他的需要。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反而是想说，哎呀，我这方面如果问题是对方的发展或对方的金钱的话，我宁愿成就对方，我宁愿他更好，我宁愿他赚更多钱，我宁愿他能够带给其他人利益。那至于我自己，我本来就是一对一的，跟宇宙间就是一对一的关系啊，我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好，所以 OK 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就没有愤怒了。好，那我不需要依赖他来做什么。而且我也知道我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那就 OK 了，那就没有什么好愤怒的。好，好，第二个问题，这位朋友提到，他说呢，正好听到老师跟丁山小姐电台的节目谈到创造力。那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继续念了，因为很多他就提到说这个图形影像创造的部分。那他在提的问题是说，我比较急切的是金钱方面的需要，缓和跟处理，我觉得可以用心象方法来帮助自己赚到更多的钱。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呢，它有一点点技巧跟罩门啊。比如说我用心象去让我能够经验那样的事情，那这里有一个前提是，这样的心象当中没有恐惧，你做得到吗？好，如果说你有恐惧啊，其实你大部分的焦点或大部分的心象是什么？是我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问题。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去买一张彩券，那你说哎，我用一个心象来产生我可以中奖，好发大财。好，那我一直强调它，可是你内心里面一直要强调，为什么你要这么用力的强调它？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相信你会中吗？啊，因为你就说啊，这海底捞针啊，那么几千万人就买那么一张奖券，才一个特奖，怎么会是我呢？好，你一方面一直加强，可是一方面你又很焦虑，那这个焦虑本身难道就不是力量吗？我们说情绪才是真正的力量啊，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这里有个罩门，这个罩门是说，如果你是玩的话，你很容易达到。比如我买个爱国奖券，买个彩券，然后我就中奖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美国有一个模式书，叫做 David Copperfield，那台湾应该叫做大卫魔术，据说台湾也蛮有名的，我是有时候去拉斯维加斯会经常看到，去看他的节目。那这个大卫魔术呢，他有一个问题，他有一次欧洲的一个彩券呢，他想要试验他，他说六个月要开的那个彩券的号码，你把它写下来，然后把它封存起来，然后封在一个密封的就完全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而且加密又就经过层层的保护，然后六个月之后呢，一开奖，天哪，他中第一特奖。当然那个是不是真的，因为那不是真的玩，他只是在测验的，不是说真的去赌注，他只是用一种类似像测验的方式，是说大卫可以在六个月前去猜六个月后的那个彩券的号码。好，然后就有人跟他讲说，那大卫你就不用工作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表演魔术啊，你就很简单嘛，你到每一个地方去压彩券，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彩券嘛，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彩券，任何国家都有啊，那你一赢都是几亿几十亿的啊，你干嘛要工作啊？大卫忧郁的说，如果只是测验，如果只是用玩的心情的话，我一定会中的，因为我的心情是平静的，我内心里面是没有任何一点点冒水都没有的，那这个是我会准的。但是如果这个彩券是为了我的利益，加了我内心的渴望跟我的需求在里头，也就是换言之呢，你会在乎介意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彩券的猜测就永远不会准了。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大卫如果说去花钱去买彩券来猜人家的彩券号码的话，他跟我们一样是不会准的。为什么？因为他内心里面是有一个东西，是我想要用这个来赢钱啊，而且是大笔钱嘛。那这里就还是在说明我前面那一段的叙述，就是说当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存着什么样的想法，那个想法会变成我们信念看不见的一部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之前有提到克里斯那穆提一直 提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老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老师，是大师，是教主，或者甚至只是学校小学的老师，如果你内心里面有你的利益关系，比如说我是小学老师，那如果说我这个学生教不好，我工作就没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教导当中，你在任何时候你都会不自觉的会流露跟金钱有关，然后会影响你的教义或影响你的爱，然后跟孩子的沟通会产生问题。那一样的，如果任何的身心灵的老师，他内心里面他说金钱就是能量啊，我赚更多的钱就表示我能够拥有更多能量，但是这跟大卫魔术是一样的啦，也就是如果你的教导或你 在学习某个心法当中里头带有强烈的利益后自己的一个名利权位在的时候，那这个名利权位它会无形的在所有的地方都会变成一种你看不见的那个力量，它在影响着所有的事情的发生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说你要不要不想金钱。好，你不想金钱然后真的进入自己的创造，行动可以带来更多行动。任何小苦品尝的，你觉得说啊，什么东西也许可以赚钱，那你进入了那个思维会带着你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去找到你能够得到金钱的那个状态。那如果说你要用心向法的话可以，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哎呀，我的女儿很厉害，他想要在某个地方呢买一栋房子，是比如说有 view 的，在山上的，然后是什么景色的，而且很快就买到了。好，那我给他的这个想法是说因为他有一个好老爸，他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金钱的问题啊。他觉得他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他有了图像很容易去帮他找到他所要的东西，或者是会 match 他内心的情况。因为他的内心的信念的底层或情绪的底层没有其他的妨碍。所以为什么赛斯说，当你下了愿望之后，你最好在十分钟之内，就把它忘掉。为什么因为会有妨碍。那当然这是一种类似像逃脱术了，就是说我下这个愿望，我把我的那个渴求或我内心的那种焦虑感用忘掉的方式把它去掉。当然事实上我们是蛮难的，比如说哎呀，想找个好夫君 好老婆，或者是想找能够赚更多钱之类的东西，我们会很在乎，因为那个会关系到我们的身家财产。所以我在第一段才会讲说，如果各位你今天能够站在局外，你今天站在局外的话，你的心平静了，就会像那个奇异的巫师一样，你就立刻可以把这个地方带来道场。好，就像我在上一个 section 当中所提到的那个朋友，你要解决你妈妈的问题，当你要解决的话，你已经先心焦如焚的。那你既然心焦如焚的话，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既然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就等于在水里面告诉鱼说水是什么。因为你自己本来就是那个焦虑的一部分，你本身就是那个意识的一部分，你又怎么能够去帮助那个现在陷入其中的人呢？好，但是如果你今天跳开来了，你不在那个局面里面的话，你会很容易看到这个人的问题啊。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哎呀，我这个朋友他怎样怎样，他就如果怎样就好了，问题是他就没有办法那样啊。你的朋友如果失恋了，那你觉得那个男生或那个女生啊，那这本来就很糟糕嘛，那个根本不适合嘛，然后那个人那么糟糕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干嘛，然后呢再说天下何处无芳草啊，有一半的是男的，一半的是女的，你怎么可能会找不到适合的对象啊？你比如说啊，你又长得那么漂亮，或你又的条件那么好，对，可是当事人是在局内嘛，好，他觉得他世界毁灭了，他觉得他完蛋了，他觉得他失去了信心，他觉得爱不见了对他来讲这是一切的一切，所以你很难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劝他，因为我刚提到的好，对，没有错，你用图像法很好，但是那个图像法要不要多少带一点游戏心。如果你的图像法里头带一点游戏心，比如说你怀孕的，然后你想说哎呀，我生出来的话我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然后去贴那个照片，通常那样的一个贴法会准的，因为你不会觉得那个有什么太大的重要性，那玩的成分很大嘛，所以那个意念本身会产生我一直提到的那个莫比斯环，你的意念推出去了到其他实相，其他实相会继续复制，然后最后推回来的话它是新的作用力。好，那这种状态，所以你就先不要认为自己在金钱上是有问题的。好，然后点子是非常好的，他说所以我需要新鲜的点子主意想象来帮助自己， 那么如果你要很多的点子主意想象的话，那么你可以怎么一种，你可以甚至于在随随便便的地方在思考新的点子。比如说我今天在上课，我的一个点子就是说，好吧，那我们是不是把它切成两段呢、啊、然后诶，整套的也有，有的人想说我从头要听到尾，那种朋友的话他还是可以从头听到尾啊。有的人想说我听一半，我等一下要去炒菜，那也 OK 啊，就是听一半啊、哦、总而言之有一千种方法、哦这是英文的俗语啦，就是 There's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哦、就是要把猫剥皮，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还有很多种方法啦、哦、那你要做的事情是、哦、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哦、就是如果你每一天呢、啊，你就碰到的事情你在想跟我无关没有关系，跟我的利益不产生任何相连没有关系，你用这个部分去看看我能改善它什么，你一天改善三个，就好像童子镜一样日行一善。那么你任何事情你就试着看看说，诶，如果现在前面这个帐篷齁、哦、诶，它是平的，那如果我改成别的形式呢，如果改成像中国人的庙呢、哦、或者是尖形的呢，或者是怎么样，你总而言之的话你可以试着看看、哦、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然后那个方式有没有相对的理由。当你去思考、哦、我们进入思考，我们进入想象，当我们进入想象我们就进入灵感的范围，当我们进入灵感的范围我们就跟内在信息接通了、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种把自己的焦点移掉的一种方式。好，那一样的情况、哦、前面的那个朋友也一样，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移动你妈妈的部分，你要不要用想象，想象她可以用什么方式。好，那你也可以用想象看看说，以她这种状况多好、哦、你要不要去跟她编故事。好，如果说她今天讲说、哦、什么地方有恶魔，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的话，是不是罗琳的身份在你身上发生的，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另外一个哈利波特从你妈妈的身上可以取得很多灵感跟故事。好，你妈妈跟你讲的那些你觉得说天荒夜谭的部分，你要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题材，或者是把它的题材看怎么样去演化，因为它的思考方向一定不是我们的思考方向，那个是绝对会非常天外天的思考方向。那如果它是个天外天的思考方向，如果你可以跟你现实的生活连上的话，那么对你来讲的话就不是只有一种好的意义而已，而是一个无限的好的意义。好，你看罗琳是不是直接的就把看到一个孩子的脸，然后由这个脸来推测，然后移到了好多稀奇古怪的什么伏地魔，我不熟了哈，我没有经常在看哈利波特的故事啊，因为我很怕跌倒，从哈利波特就是哈利波特，然后所以我想还是不要看太多啊。那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主意，很多的想法哈，你可以看看，哎，如果你现在这种状态、哦、你进入了想象，你如果一天有三个，那么一个月就有90个，那么一年的话、哦、就1000个嘛。那有1000个 idea， 当然可能绝大多数是垃圾，但是这个部分它不断的在伸展你的灵性能力。你知道在早期课当中呢，真跟罗、哦、他们都被训练成去思考，好，比如说去猜测去思考，那不是很无聊吗？而且不见得猜得对。好，那我之前不是有一个朋友吗，他说他到我这边来，然后看到 我的一个小女生跟一个像是我太太的。好，其实我个人后来在解析他，我觉得那个猜测在意识上或象征上是100%正确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所以换言之，这根本信息上是没有秘密的啊，对我来讲我知道那是100%正确的啊，所以啊，这给你提供做参考了。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好像也不多了啊，我想我还是大略的一个 review 一下，既然是灵魂永生的课程嘛啊，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好了。我们回到灵魂永生真如不知的序，他一开始就提到说他们在玩碟仙，然后有一个 自称是赛斯的人来跟他们传信息。那从此以后他们在一起的这个次数呢，超过了约会的600次。当然早期课只有510节啦，但不只是正常的课程，可能他们的会面的次数，包括 ESP 班的学生的这个赛斯给他们上课，应该是有超过600次了。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赛斯在上灵魂永生的时候，他已经把整个架构都讲清楚了，第一章要做什么，然后第二章要做什么，最后一章要做什么。那这里他提到说，我每天花四个小时写我自己的书，那指导一周的 ESP 班，并且发现自己被临界信息的出版的来信淹没，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他自己写的书叫临界信息的。那这个临界信息出版之后，很多很多的来信，读者来信呢，他根本没有时间。所以呢，他只是对赛斯谈灵魂永生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只是好奇的看一下而已，然后呢他就没有去关注了。他这里提到说他为什么没有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要写自己的书，一天要花四个小时的时间去写书。好，那要办 ESP 班，也就是他有一个ESP 的学习班啦，那这个学习班当中呢，他也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齁。所以他没有时间去碰他了，他只是好奇的看一下。他觉得 有的时候罗会告诉他认为他会有兴趣的某些片段，罗会跟他讲。那除此之外齁，他就放心的让他去搞，让他去弄，然后呢甚至好几个月都没有去看这本书。那奇怪的事情是说，灵魂永生是谁传的？真传的。可是真传的并不知道他说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真并没有去看他的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而且这内容到底是什么。好，那换言之就是，当真回头去看灵魂永生，是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他来讲也是陌生的，也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是全新的。好，他说阅读这个完成的书是一个愉快的经验，因为整体对他来讲是全新的，虽然每个字都是从他的嘴巴说出来的，那也奉献了很多的出神状态。好，那他自己是作家了，他是很习惯的去组织他自己的资料，像母鸡般的呵护他了。可是他这里有个自己的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东西明明是我的潜意识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结果，那从我的嘴巴出来的，那其实跟我的创作不是一样吗？我的创作也是我的潜意识出来的啊，那我传赛斯书也是潜意识出来的东西啊，可是它就是不一样啦。他说对他来讲的话，这个过程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个高速档运转的结果。好，赛斯的序到后面他有提到一个观点啦，他说呢，如果你去算类似像灵魂永生啊，或者个人实相本质，几本书这样下来算一算呢，大概只有几十个小时，九十个小时那么多。好，而且呢是一次定案的。那他自己提到说，我在写作，我可能写了三次四次，我改了又改，可是呢我还是觉得不够完美。可是赛斯书是讲了算了，他只要讲出来就是输了，而且是不会改的，而且从来没有跟整个组织或章节会有不同。所以他这里才会问说，这些都是我的书，不管是我用我的嘴巴去讲的赛斯书，还是我用我的智慧我的灵感去写的赛斯，其实两者是同一个无意识而来的，那我为什么会那么样的感觉不同呢？他说其实从一开始这些不同就非常明显了。他说我在写一首诗的时候，我是沉浸在灵感里面，那个时候我是很来电而且很兴奋的，充满了一个急迫跟发现感。所以他说但是呢，在 这些发生之前，一个构想似乎无中生有而来，而它现在是现成，而且变图片出来，然后涌现出很多新的创意。各位，你再去思考他这里提到的这个重点，也就是说，好，我今天写了一首歌，或我写了一首诗，或我抛在网络上一些文章，一些创作，它从哪里来？我怎么知道啊？我就笔拿出来，然后就有很多感觉出来啊，那我就写下来啊。那既然它不是我脑袋里面的东西，它从哪里来？从我的潜意识来的啊。它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啊。所以呢，各位，真正的智慧一定是内在的啊。好，那一样的情况了。那用前面的这个说法，就是说，既然你的灵感，你听到的东西，你感觉到的东西，或者是你从突然间一个想法进来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创意，那么这样的来源不明的东西呢，是不是跟我们前面谈的第一个例子的那个情况是一样？就是他的妈妈发现有某些声音进来，他看到什么东西，其实一样的啊。好，那所以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观点，就是你要不要把你妈妈的观点转到一个状况，是它是一个创造性，它也有产能或也有产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也不需要怎么照顾，因为他只要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他就能够自理了。可是我们现在是被人家说我们不行了，所以我们无法自理。我以前我开车可以说是我自己认为我是世界一流的，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的话，有时候我会带我的女儿到怀来百货去玩了，两个车子中间真的是可能连一个硬纸板都塞不进去的地方，我可以把我的车子挤到这个两个车子中间，而且很容易把它挤进去的。我找位置，看到位置差不多很小的位置我可以挤进去的。那来美国久了以后我这个技术突然间失灵了。为什么失灵呢？就有一次有一个欧洲来的，也是我们赛事的朋友嘛，他到洛杉矶来，那我就邀请他到我家来住。然后既然来我家住，当然带他到处去走一走啊。那停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句，他说，哇，你停车技术很差呢。那么一句话讲了以后，我随时都在看上我停车技术是不是很差，结果我发现我越来越差，甚至可以差到去撞到别人了。那我以前是怎么做到的？我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当别人觉得你很差，那你又受到这个影响的话，你就会随时在关注你是不是这样，然后因此你就会是那样嘛。好，各位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对我的开车是非常有信心的，各位都知道嘛，我曾经有一次呢，我一天开1600公里，换言之就台湾走4趟，而且去玩我边玩边跑了4个国家公园，我都没有问题啊，我停车都没有问题啊，我各方面都很好啊，而且我开车快得不得了，而且灵活得不得了啊。那为什么会变成开车好像有问题那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从你的内心里面去感觉了，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在学赛斯的那些理论啊，或者是什么听起来很好听的，看起来很棒的，或者是很励志的。真正的问题是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然后从自己的那种自动反应当中回到一个你对它的觉察，然后你就发现觉察当中呢，你开始会有灵感出现，那灵感出现它会变成绵绵不绝的新的创意。这是现在真所提的内容，就是它处在一种创作状态。他说那时我是警醒的，那却又开放而富有感受性，那悬在临近跟专注与被动之间的一种奇异的心灵弹性里面。那各位去注意他所提到的这些字眼，他提到什么呢？他说我悬在临近的专注。各位，临近的专注是不是我给第一个朋友的最重要的意见？因为当你临近专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接收信息是非常好的，就是你 一旦内心平静了以后，你立刻可以把所有的部分都带平静了，然后呢信息会一直进来。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开放又富有感受性，开放的意思是任何信息进来他可以接受，感受性是他去感觉他接受他，对吗？所以开放接受然后宁静的专注跟被动之间是一种奇异的心灵弹性。里面被动是什么？被动是当我发现有一个力量在推着我，我前面有提到当我不能上 YouTube 的那一段时间，我一直想说我到中心去录一段给洛杉矶的朋友，他们在说太久没上课了啦，可不可以上一段。可是我自己的吃饭家伙竟然不见了。有人说你是不是记忆力比较差了？对啊，我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忘掉啊，但是我自己穿的衣服总不会忘掉吧。意思是说我每天看着它，我的资料放在里面，我在读它，我在用它来看新闻，那这个 iPad 怎么会掉呢？可是我被一个被动的力量，一种被动的推力把我推到找到它，是因为我开始在网络上开始在录音的时候，当第一次录音完了以后，我就真的有点像梦境一样，突然间跑到那个房间，那个房间里面的一个放很偏远的那个袋子，其实那个袋子我觉得我也看过了，袋子里面放很多的杂物，香菇或者是盒子或者甚至垃圾，那我把那个地方一提起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去提那个袋子，那就在里面了。所以是有一个被动的力量在 push 我们走。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哎呀好像很奇怪。其实说真的，就像我在第一段所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精神病患，各位了解吗？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内在在推着我们，只是我们把所有后面的那个推理全部都skip 掉，忽略掉，那我们觉得说我才是真正的我，而且我的世界就是我现在这个肉体。然后我们所有的创造都必须要用我们肉体。那刚才所说的想象，其实真正的想象是当你想象的时候，你是把一些信息传到内在，让内在去处理了。简单的讲就是这样讲了。好，所以这里提到他说呢，在一刹那间那个特定的思意意念对我来讲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事情。那各位，这里就在谈想象力创作的事情，就是你在写一个东西，当你有那种投入，那种极度的个人性投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意念或你所特定的那种思的表达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那你去小心看，真是非常有创作性的人，而且他写的诗都非常美，他所在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在说什么，警醒的，开放的，闲在宁静的专注。好，各位知道宁静的专注是什么吗？它是非常平静的东西的一种心灵的弹性。那这种东西的话，在那一刻的时候，它的创作是独一无二的。那这个东西就引给我第二个朋友参考，你如果今天要赚钱的话，你能不能宁静的专注，你能不能富有感受性跟内心的开放，然后产生一个对外面事情的一个警觉。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神奇力量一定会发生。各位，我们读赛斯资料读很多，然后看一大堆的东西，可是很实用的东西我们真的很少去练习啊。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宁静啊，宁静的专注。好，然后去感受那些被动的推力，然后去感觉感受性，去感觉你现在的状况，然后采取开放以警觉。好，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在做创作的。好，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会创作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极优秀的作品。那说钱多是使这首诗成为我的这种经验，我是从小就知道是我所熟悉的，所以他为什么那么会创作？因为他熟悉这些东西，他是我的存在的基石啊。没有他，或当我没有那种情境经验的时候，我就变成无精打采而忧伤了。 他说呢，在我写这一首序言的时候啊，我现在便有那种同样的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感觉，因为那是我的。好，这里其实是其实赛斯资料在任何地方哦，不管是赛斯讲的或是真讲的，都蛮重要的哦。比如他这里提到他的创作的精神是那样，那如果没有在那种情况的话哦，他就会变成无精打采、忧伤的，那甚至于就失焦了。那很多人、很多朋友在问我说，我怎么一点力量都没有？我怎么完全失去我的能量？好，我最近有个朋友，有时候他都会要求我说，哎，一两天你可不可以鼓励我一下？哈，啊，因为他身体是有状况，身体很差嘛，然后现在又是只能在家，那他就只有一个人，所以他常常要我去帮助他一下。我常常跟他讲说，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的行动力要出得来。如果说你今天行动力出不来的话，哈，那么你是阻塞的，阻塞的话你就可能只能靠别人给你的一种力量跟能量，哦，那你会觉得自己的能量是好像整个被拉掉了或失掉了，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的创作就不见了，然后呢能量不见了，创作性不见了，然后生命当中呢会有一种整个萎缩出来无精打采那种感觉，哦，那第一个朋友，你妈妈是不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到一个程度他创作性没有了，然后就会变成无精打采。那解决的方法是，如果他有创作性，如果他有什么事情做得很有意义的话，我在前面有提到说，如果我们说对焦，对不对？他现在对的焦是另外一个，可是如果说他慢慢让他做一些这个世界的东西，那么他的精神会不会对到这边来？你不要小看那个一件两件的事情，即便说让他做一些手工艺啊，或者是一些创作性的东西，让他慢慢从那边的想象跟恐惧，把他的一些行动跟力量移到这边来，哦，一点点力量，一点点力量，一点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一点力量会带来更多力量，哦，那因为他又呈现一个睡醒的完形复制的这个状态，所以慢慢的他会把那个焦点会移过来的。好，就好像我们在劝失恋的人，如果说他今天在他的观念当中有一部分是移到了现实世界，然后有现实世界让他有专注或者是有让他有兴趣的东西的话，当时他仍然在痛苦，可是因为时间的推移那个痛苦会慢慢不见了。那如果说不是的话，你现在怎么跟他讲他都会想说我很苦啊。可是他真的很苦吗？不是，是因为他焦点放在那边，他移不回来嘛。移不回来意思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那个现在幻听了，你一直把自己的那个焦点放在另外一个上面，而这个上面的话是我们每个人经常在做的事情了，好，只是我们移不回来而已。那今天时间已经晚了，我想我上了一点点的赛斯课是有点可惜啦，因为这是才刚开始，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我们朋友的问题会比任何那种死板的书籍可能还要来得更重要。我不是说书籍是死板，而是说那种活生生的，或者是说那种需要解答或需要帮助的朋友，会比其他的任何的知识上的解释会更重要啦。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刘永生非常抱歉我讲的非常少，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每天都有资料嘛，那我们下个礼拜再多讲一些课程的部分。那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你还是可以跟我联络，然后我能够做的部分我就尽量做。我今天有接到一个好像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他提到说他弟弟的问题呢，经过昨天的课程，他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舒展，但是因为我看不懂日文，我不知道那个是谁，那但是也是非常感谢，任何你写过来的鼓励的信也都会增加我们这边的信心嘛。好， 那就先谢谢大家，那跟各位问好，然后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整天了，因为我们这里是已经晚上快一点了，深夜一点了，好，那我们到这里结束好了。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哦，谢谢谢谢。